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4月13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学条令守规矩正秩序栏目今天播出；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发布后，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进一步严格军规军纪，正规部队秩序，推动部队建设管理向更高水平发展。
重点关注：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一起针对我国军工领域重点部位的间谍案件。
实际现场，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多架运20飞机开展多科目昼夜间训练。
环球军情，以色列官员称以方降低了加沙停火谈判条件。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播出以生命践行使命，退役军人支教者赵宏志的未了心愿。继续为您介绍退役军人赵宏志扎根深山16年，投身偏远乡村教育公益事业的事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学条令守规矩正秩序。
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共8章100条，改点集中在优化队列动作，增设司号员操号动作规范，充实阅兵规范，拓展仪式规范等四个方面。连日来，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进一步严格军规军纪，正规部队秩序，推动部队建设管理向更高水平发展。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刘若晨的综合报道。
近段时间，2025年上半年入伍的新兵陆续入营，全军各单位在组织开展新兵教育时，把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作为重点内容，统一思想，规范言行，从兵之初抓起，不断强化新兵严格按条令办事的意识。武警河南总队新兵团吴东方告诉记者，他们严格按照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组织新兵队列训练，通过规范动作、严抠细节，着力提升新兵队列素养，培养令行禁止的军人作风，为迈好军旅生涯第一步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在新兵入营之初就将新条令融入日常教育训练中，采取多种形式组织新条令的学习，进一步深化新同志的思想认知，将新条令融入实践，形成自觉。
四号制度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增加了关于军号使用的一章，细化四号员操号动作要领，要求各部队落实四号制度，营造备战氛围。近日，新疆军区某团组织了四号员集训，围绕四号历史、乐理基础、吹奏技巧等内容，进一步淬炼过硬本领，吹响强军号角。谈起参加集训的体会和感受，新疆军区某团曹天乐深有感触地说，
新修订的队列条令对四号员操作动作要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范，作为连队四号员，我深刻感受到这次修订带来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更加明确具体的操作标准，也是部队正规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连日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通过集中领学、授课讲解、研讨交流、展板巡展等方式，帮助官兵熟悉、理解、掌握新修订的条令内容。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杨鹏坤介绍说，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构建了系统完整的阅兵规范体系，更有助于提振军心士气，激发爱国热情。
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有个重大变化，它首次系统规范了海上阅兵组织流程，像编队序列怎么安排、礼仪标准怎么实施、指挥协同具体要求等，它都有详细规范，为新时代人民海军战略转型提供了法治支撑。就拿2019年青岛多国海军阅兵来说，当时航母战斗群与驱逐舰等新锐装备协同受阅，场面排山倒海，这其实也为新条令提供了实践样本。从这里就能看出来，人民海军战斗力建设成果显著，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强。
学习新条令关键在落实， 空降兵某旅通过组织条令知识竞赛、队列会操、军容分际检查等活动，教育引导官兵努力将学习成果与工作实践相结合，时刻牢记军人职责，强化规矩意识，让学习成果切实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不断提升部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空降兵某旅苏艳宇：
我们广泛开展原原本本学条令，对照职责查问题讨论活动，实际梳理出20多个落实条令中存在的矛盾症结，针对这些问题区分一日生活制度、库室秩序、军容、军资、军语、军礼等内容，按条令要求组织示范观摩，制定督导措施，切实推进条令的严格落实。
本台消息，近期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一起针对我军工领域重点部位的间谍案件。我国原某军工集团下属研究院工作人员魏某，在公园中被一个看似游客的外国人攀谈结识，这名外国人其实是间谍。在利益诱惑下，魏某开始了疯狂窃密，出卖我重点领域技术研发和实践运用方面的核心秘密。作为网络管理员的他，用移动硬盘批量拷贝涉密资料，用手机对着涉密电脑屏幕偷拍文件，偷配领导办公室钥匙，利用周末多次潜入领导办公室窃密，甚至还偷录内部会议内容，手段恶劣，危害重大。魏某被抓捕时，随身还携带着2把偷配的办公室钥匙和外国间谍为其配备的专用手机。魏某因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非法犯罪所得。
记者钟迅瑞、杨开心报道。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联合浙江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以红色基因永传承、强国复兴立新功为主题，开展老兵巡回宣讲活动，激励官兵传承红色基因，奋进强军事业。
记者李厚简、齐武辉报道。4月11号下午，湖北省黄冈市城区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造成城区多处内涝，多名群众被困。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官兵紧急出动，携带救援物资赶赴任务一线，转移多名受困群众。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组织多架运20飞机开展多科目昼夜间训练。由南充舰和随州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为南海某海域开展全训合格考核。武警山西总队近日举行警官退役仪式，请您报道。
在西部战区空军某机场，数架运20飞机整齐列阵，机组成员完成飞行前的检查工作后奔赴各自站位。随着指挥员指令的下达，数架运20飞机奔赴目标地域，开展战术训练、资格改装等科目的飞行训练。抵达目标空域后，飞行员灵活操纵飞机，先后完成模拟发动机故障着陆、大坡度盘旋等针对性训练内容。傍晚时分，运20飞机依次落地，平稳滑向停机坪，圆满完成了本次训练任务。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王阳科告诉记者，在这次训练中，他们还根据飞行员的能力程度不同，有针对性地制定训练科目，开展补差训练，持续提升飞行员的综合作战能力。
我们在执行共同训练科目的情况下，区别人员类别展开补差训练，出击量多，飞行科目杂，有效锤炼人员协同执行任务的综合能力。下一步，我们还将通过战训结合等方式，增强部队的综合能力，确保在协同作战中切实发挥好战略运输机的作用。
由南充舰和随州舰组成的舰艇编队近日为南海某海域开展全训合格考核，检验官兵综合素质和协同作战能力。
上岸了，敌后舰一艘为我前方海域活动。
编队刚刚驶出港口，模拟敌情便接踵而至，各舰立即拉响战斗警报，舰艇高速向目标海域机动，官兵闻令而动，迅速展开部署，进入战斗状态。
报舰指发现目标，
南充舰率先发现目标并上报指挥所，指挥员一声令下，主炮站位果断开火，炮弹冲膛而出，海面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目标被一举摧毁。
右旋30度发现浮雷，
编队运动过程中，瞭望根报告突然发现浮雷险情，各舰立即调整航向航速，副炮火舌喷涌，成功消灭了浮雷。南充舰鱼鳞星
舰艇摇摆较大，目标若隐若现，我结合平时训练经验，牢牢锁住目标，抓住时机，果断开火，做到首发即命中。
发现一批快速小目标向我击飞，
干大把子。
在为期多天的海上考核中，编队先后开展了舰炮对海攻击、防空反导、临检拿捕、战伤救护、舰艇损管等多项实战化科目，并穿插导引多项特型险情，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检验官兵们的综合素质和协同作战能力。南充舰吕成。
全员考核不仅是毕业大考，更是战场的预演。每一次特勤处置都在倒逼我们破除惯性思维，让我们真正练就一招制敌的过硬本领。
特约记者刘披露、潘晓源、陆贤军报道。
武警山西总队近日举行警官退役仪式。
在洪亮的口令声中，旗手高擎武警部队旗，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入会场。武警山西总队的退役警官们身披光荣退役绶带，注视军旗，庄重抬起右手向军旗敬礼，挥别光荣军旅。他们当中既有扎根一线的基层主官，也有担当作为的机关骨干。他们将青春和汗水挥洒在军营，用奋斗强军的实际行动践行着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担当。武警山西总队退役警官李俊。
军旅生涯教会我职责、使命与担当，部队的锤炼赋予我终身受益的能力和自信，激励着我们勇毅前行。
我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军人，即将退出现役。
转身不改凌云志，铁血荣光续新篇。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新增了退役军人宣誓制度，并公布了退役誓词。仪式现场，武警山西总队全体退役警官面对武警部队旗庄严宣誓，铮铮誓言饱含着对军营的依依不舍，也激励着他们在新的岗位上续写人生新篇章。武警山西总队退役警官赵婷。
从部队到地方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也是今后前行的新起点。军装虽然脱下，我将永葆忠诚本色，永守奋斗初心，牢记军人使命，若有战招必回。
特别记者于少敏、王璞玉，山西报道。
记者戴明峰、贾方文报道。近日在黄河河南洛阳段水域，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与地方救援力量120急救中心联合开展水上联合救援演练，重点围绕转移被困群众、水上紧急避险、编队航行等进行强化训练，有效提升了救援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多方联动应急救援能力。
记者张银、孙立斌报道。近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大队以年度专业训练为牵引，分梯队多批次跨区域组织车辆昼夜长途机动训练，有效提升了全天候全地形快速机动能力。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祝云翔、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4月11号晚，美军对也门荷台达发动了2次空袭。同一天，胡塞武装消息显示，美军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市所在的萨那省及荷台达省。胡塞武装表示，美军 B-2 轰炸机进入也门领空，并在多个省份上空飞行，但没有明确表示当晚空袭是否为 B-2 轰炸机所为。当天，也门民众在首都萨那等多地进行大规模集会，抗议美军近段时间以来对当地平民以及民用设施的袭击行为。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该组织执行了一次军事行动，再次打击包括美国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在内的敌对目标。此外，还通过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雅法地区的两处军事目标。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4月12号，当地媒体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表态称，以方在加沙停火协议的协商中降低了对释放被扣押人员数量等方面的要求。以色列此前要求哈马斯必须释放11名被扣押人员以换取停火，但哈马斯方面只同意释放5人，导致谈判陷入僵局。 报道称，以色列官员透露，以方在给埃及的回复中降低了此前的要求，并表示这是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后做出的决定。不过，以方目前仍然要求在停火期的前两周释放被扣押人员，而拒绝了哈马斯提出的在整个停火期平均分配释放数量的要求。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4月12号，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向媒体表示，美国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提出的有关将乌克兰分割成不同控制区的想法是冻结冲突的方案之一，这有可能导致冲突新的升级。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曾表示，俄罗斯无法接受冻结俄乌冲突或暂时停火，因为这将被西方用来加强乌克兰的军事力量。英国《泰晤士报》11号刊发对美国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的采访。凯洛格在采访中表示，作为和平方案的一部分，可将乌克兰划分为多个控制区，英国和法国军队作为保障部队驻扎于西部，俄方部队可驻扎于东部地区。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系列报道《强国复兴奋斗有我》，今天播出退役军人支教者赵宏志的人物纪实报道下篇，以生命践行使命，退役军人支教者赵宏志的未了心愿。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杨红、张建栋，特约记者魏凡凯、杨刘港、张卫东，播音胡成成、宋波。
赵宏志，重庆铜梁人，中共党员，1976年出生，1992年入伍到原成都军区某分部，1993年考入原昆明陆军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原第13集团军基层部队任职，1998年退役后安置到成都市的一家银行工作。从2008年起，赵宏志毅然放弃在大城市的舒适生活，投身偏远乡村的教育公益事业，先后辗转云南省泸溪县和甘肃省探昌县支教。从2017年起，他再次来到陇南大山深处的探昌县，在最偏僻的魏子坝小学开展教育改革试验，直至2024年12月病逝后，长眠在这片土地，以生命践行了一位退役军人为国分忧、为民服务的赤诚情怀，和推动社会进步与变革的使命担当。
又是一年春来到，四月的陇南大地绿染原野，金黄色的油菜花在春风里摇曳。然而长眠在这里的退役军人支教者赵宏志再也看不到这美丽的景色，他的坟前已经长出了萋萋芳草。4月2号是他去世的第100天，妻子马辽燕带着刚满3岁的女儿来上坟，年幼的女儿不知道他从此再也没有了父亲。
嗯，他怎么不见了呀？
爸爸在这里睡觉呢。
爸爸，爸爸，爸爸，他不在这里。
爸爸听到了吗？
没听到我。
给爸爸再见。
爸爸再见。爸爸不害怕，我的爸爸不害怕。
马辽燕是赵宏志2018年在甘肃探昌支教时认识的，那一年赵宏志已经42岁，依然是孑然一身。他在探昌的生前好友陈武成向记者介绍说，
在以前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年龄这么大不找对象呢？他说，像我们这样的工作，全国各地跑，没一个稳定的住处，谁愿意嫁给我们？
陈武成说，当年赵宏志并不是不想结婚成家，在此之前，他也曾遇到过他心爱的姑娘，有过他心中渴望的爱情。然而从2008年开始，由于常年在偏远山区支教，居无定所，他一次次与爱情失之交臂。
后来他也找了一个对象，20多岁吧，长得挺漂亮的。他曾经跟人家家长见过面，家长们极力反对， 家长说，你带上一个做公益的人，在全国各地到处跑，长时间都在边远的山村工作，没有一个安定的居住，我们家长能放心吗？他不得已也就离开了。
经历过几次情感的打击之后，赵宏志本以为自己一辈子就孤独终老了，但是没想到就在他人到中年之际，探长这片他为之奉献的土地给予他一份美好的爱情。这份爱情虽然来得有些迟，但非常美好，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度过了一段十分幸福的时光。马辽燕是一名山村教师，父亲和赵宏志一样也是一名退役军人。他说，赵宏志身上的军人品质和无私忘我的公益情怀当时深深吸引了他。
我从心里面坚信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很信任他，总觉得他身上流露出来的那种军人的那种气魄，比如说他在卫子坝，他去修水渠，他去冲厕所，我就觉得对于一个大城市生活过的人来说，对于那种旱厕都不愿意进那个厕所的，但是他呢就是尽量把那个厕所冲得干干净净的。他说他是军人，这些苦他必须要能吃得下来。
赵宏志在大山深处艰苦的支教生活以及那种忘我的工作状态，让马辽燕看在眼里，疼在心头。马辽燕回忆说，赵宏志第一次来探长老家山教学点支教时，由于教学点周边人烟稀少，以往在成都见惯了熙熙攘攘人群的赵宏志感觉到很孤独，周末遇到赶集日时，他就会骑车来到乡里，蹲在大街上看来来往往的行人。
我记得他有一次说，他骑了一个摩托车去到兴化，然后就蹲在路边，他说我想看看人，就是因为人不多，很少见到人嘛。
有情人终成眷属。2020年9月，马辽燕和赵宏志满脸幸福地领取了结婚证，两年后可爱的女儿出生了，这让多年漂泊在异乡的赵宏志有了一个温馨幸福的家。然而就在女儿才刚满两岁的时候，他却因常年积劳英年早逝，带着未尽的事业走了，留下了年幼的女儿，留下了许多未了的心愿。妻子马辽燕说，临终前赵宏志心心念念的还是卫子坝，
他心里面就是卫子坝，心里面就是牵挂着卫子坝。他有一个目标，就是想要把卫子坝学校打造成一个模板，然后让所有的乡村学校去复制它。想法是好的，就很多情况下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办到嘛。他也做了很多，也失败了一些吧。
赵宏志在2017年底重返探昌支教，来到全县最为偏远的卫子坝小学。他想带着支教十年积累的经验、能力和资源，彻底改变这所乡村学校的面貌。作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中心主任、全国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工作小组成员，赵宏志知道，除了卫子坝之外，全国还有很多相同困境的农村小规模学校。他希望能和这些学校的校长一起，为这些学校找到一条出路。如果卫子坝可以被改变，那么中国的任何一所乡村小学都可以被改变。2018年2月，他在一篇文章里吐露心声，描绘了他心里对乡村教育的美好愿景。
对于乡村学校来说，其实很难是作为狭义的教育机构孤立的存在。教育与养育是乡村学校的一体两面。乡村学校能给予孩子的一定不仅仅是教育课程，同时也包括健康、福利、成长与生涯辅导。对于乡村的留守儿童而言，学校是比家庭更重要的支持的力量。我想在卫子坝创建一所理想中的学校，我希望孩子的学习是自主、多元而又充满乐趣的。我希望学校和家庭的关系是可以支持性的、互相依赖的。我希望学校就是村庄，村庄就是学校。我希望更多的伙伴和我一起让改变发生。
刚到卫子坝小学，41岁的赵宏志和同事们就制定了一份6年的改造计划， 先基础改建，让孩子们能在学校舒适地获得现代化的教育，再培养孩子的身心健康，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人，最后让孩子带动家长，学校影响村庄，让卫子坝成为一所全方位服务型的样板学校。为了给学生提供劳动实践的机会，提升他们的创新创造能力，同时把学校打造成学校、家庭和村社发展的合作共同体，赵宏志流转了部分村民闲置的土地，建起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农场。课余时间，他带领学生和雇请的村民一起种植中药材，养羊养鸡，还申请注册了农产品品牌魏小院，希望把魏子坝的特产推向山外的世界。他的生前好友探昌县城关小学校长齐宇芳说，由于种种条件所限，赵宏志的农场计划进展得并不顺利，目标还没有实现就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时他到魏子坝去，不仅仅是关注教育，而是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农村地区的整体发展，包括那个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其实想法非常好，就是这给老庄的时间走得太早了，给的时间太短了。
在魏子坝小学支教六年间，赵宏志一直想把魏子坝小学打造成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乡村学校样板。可是后来由于农村小学撤点并校，生源锐减，魏子坝小学从当初的150多名学生降到现在的20多名，素质课程停课，赵宏志精心打造的食堂和农场也就夭折了。探昌县教育局教研室原主任陈武成说，虽然从公益项目的投入产出上来看，赵宏志的这场实验好像没有成功，但他探索出的一些经验做法却保留了下来，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乡村教育事业。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并且纳入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之中。乡村教育十分需要像赵宏志这样逆流而上的公益人士。
赵宏志和他这样志同道合的人到我们这里来，通过支教的形式为我们偏远山区的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助了一臂之力。我们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也一直在积极作为，和他们形成了同频共振。赵宏志去世了，但他们参与过的山里的基础教育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若在天有灵也会含笑九泉。
赵宏志去世后，他退役不褪色，以生命践行使命的奉献精神深深地激励着更多的后来人。风华正茂的乡村优秀教师刘义兵曾经在探昌县新化乡中心学校做区域教育行政管理，在赵宏志的感召下，他主动要求到魏子坝学校担任校长。成都人赵鑫大学期间就开始做公益，听说赵宏志的事迹后，今年3月专程赶到魏子坝进行调研，并决心以赵宏志为榜样，坚定投身公益奉献社会的信念。
在我每次做公益遇到困难或者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可能会想一想他这种精神，会对我有一种鞭策吧，成为了我坚持下去一种力量源泉。
赵宏志生前会在每年的毕业季亲自弹着吉他，带领魏子坝小学的孩子们齐唱这首《再见》。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清明节，魏子坝小学的学生们再次唱起这首歌，表达对赵宏志深深的缅怀之情。对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们来说，虽然敬爱的赵老师已经离去，但他勾画的蓝图在学生们的心中已经徐徐展开，让他们拥有了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的可能。
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朱东阳，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